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呀？
派？
苹果派？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深度饭桌派，我们又来到了饭桌上。那今天王海伦呢，和我们的小磊继续来聊电影。我们要进入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有味道的生活啊，就是从电影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跟小磊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次啊，咱们俩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聊那个获奖影片《婚姻的故事》啊，我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收听率啊，非常多的这个阅读量。从上一期这样聊呢，我就觉得跟小磊聊电影非常的舒服。小磊，你的切入点和聊电影的方式啊，就特别的不专业。我说不专业反而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特别好。我们不用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去找个影评人，或者找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制作者，那他聊出来的可能视角就太专业了。对，那反而是我们这种，我也是啊，我也是不专业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聊电影，就是我们自己聊我们的感受，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我们来聊自己的感受，我们来聊自己最能打动我们心里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电影的各样的细节。那今天聊的电影叫做狗十三，也是小磊推荐的。那小磊，你给我们讲讲这部电影的大概的一个拍摄呀和背景吧。
好的，对，我们在聊电影的时候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在分析什么，真的是每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我在2年前看的一部影片，是由曹保平导演所导演的，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提名奖，比如说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等。然后它的题材呢是关于青少年的成长。
对，
但这个名字首先有一点奇怪哈，叫狗十三，因为他电影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只狗。然后这个女主人公呢叫李纨，她是一个13岁的女孩，所以就是由这只狗和这个女孩发生的一些故事。
对，那我查资料也是说，这部狗十三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拍了，但是真正上映是在2018年，所以你说你2年前看的。
对，
当时好像是说为什么迟了这么久，5年的时间没有上映。有一种说法是说这部影片太真实了。就是太真实了，所以呢，当然也有因为审查的原因哈，但至终呢，最后呈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是2018年。而且我去看了，我也发现这个就是他电影里表达的年代应该也是2013年的年代。我看他们用的这个手机啊，都是那种翻盖的，是吧？
哦，那这个具体表达的哪个年代我还没有细究过，但它呈现的那种生活模式还有人物的感受，我觉得跟我是特别有共鸣的。虽然我是80年代生人哈，但是看起来也觉得特别的亲近。有人说这部电影才是国产青春片应该有的样子，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校园剧打着青春片的这么旗号的一些商业片哈，大多数聚焦都是在年轻人怎么谈恋爱或者交朋友，怎么又吵架了啊，就这些层面。但是这部电影它会走得更深入一些，就展现了少年人的成长以及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对，就像你说的哈，就是青春片，因为我关注影片还是比较少，可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下子电视剧啊什么的，我发现现在的这种青春片哈，拍的都就是特别精致， 不管是男女主角吧，第一个肯定是漂亮哈，第二个是妆容精致，第三个呢环境啊，整个这个背景啊道具啊都是精致的不行，就感觉一看就好像这个影片讲的就是比较浪漫的啊，要不就是色彩是比较明快的。可是这部狗十三我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第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的整个色调非常的，那个色调也是用一个黄色的一个暖色调，但是呢整个感受就是非常的压抑它不明快。当然我想给你讲一下哈，就是我在看这部影片我一直担心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姑娘跳楼，你知道吗？我一直害怕。我因为我不知道她到底会怎么样，我没有看。看的时候我就老害怕呀，这个会不会到最后哈就出现这个孩子然后就受不了了，就对一个悲剧。就像就前几天不是武汉有一个男孩子哈妈妈在学校的时候因为老师对他的投诉，然后他去教训了一下自己儿子，结果这孩子转身就跳下去了，跳下楼了。哎呀所以我是带着这个心情看的，我是害怕呀，我说这孩子别又找了什么自毁的这条路啊还好对，最终我的担心就没有出现。那对于这部影片最吸引你的呢，那小磊你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当时刚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想起了很多自己青少年的时候，还有和当时的同龄人小伙伴在一起的很多事儿，就想哎我好想穿越回去啊，和十几岁的自己以及同龄人来一场遥远的重逢，就是我想跟他们坐在一起，就是可能不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去说教呀或者评判什么，我就安静的在那儿看着他们，看他们的固执啊，还有那种不识时务但是呢又有点可爱，然后又有他们的炙热在里面，然后有很多那个年龄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小情绪啊，或者不懂道理，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又懂道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让我回忆起很多自己十几岁的日子。对，所以就像Helen刚分享的，大多数的青春片哈我们看起来是很遥远的，就是要么就是非常的光鲜亮丽，要么就是他们的故事很戏剧性，但这部电影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员。就是在看李纨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是很能带入自己那种共鸣感啊，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也进入中年了，但是就是突然就回到了十几岁初中生的那个阶段，就非常想念。
那你来跟我们讲讲他到底怎么样的让你觉得非常的深入你的心灵的，就是你觉得跟他有共鸣的。
对，首先他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一个代表着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形象。这个李纨他13岁刚刚上初中，父母离异所以他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然后父亲呢又再婚，继母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弟弟，但是因为全家人考虑到他的感受就暂时没有告诉他。然后他的性格当中有乖巧安静的一面，但也有那种格格不入然后很有个性的一面。就是从家庭关系来讲，他有被家人的爱包围着吧，你发现他的家人包括继母其实也是在乎他的，但是呢他又不被理解，就这是一个非常平凡不显眼但是他又有倔强任性这么一面的一个小女孩，就真的是象征着大多数人，然后也是某个阶段我自己的一些影子吧。然后他身边的这些角色或者说存在吧，我觉得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存在，比如说他的家人，就是那些爱他愿意为他付出的家人，但是呢双方频道是对不上的，就是双方都在努力但是经常有矛盾，然后就在误解中互相伤害。就以这个爸爸为例哈，他特别想跟女儿有亲近的关系，但是他又没有方法，他工作又很忙，所以他就只能给钱。
对，
然后他的方式呢又很粗暴，不懂得尊重孩子，所以反而是疏远了和女儿的关系。 那还有就他的那个有一个同龄的好朋友，其实也是他的堂姐，叫糖糖。那个姐姐是他很亲密的一个朋友，但是跟他又非常不同。糖糖姐姐相对李纨就更先的进入到成人化的一个世界，然后是这个糖糖姐姐把早恋啊、纹身啊、还有喝酒啊、还有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啊，就这些元素哈、啊，就带到李纨的面前。然后糖糖姐姐也比李纨更圆滑吧，更会察言观色。那在大人们眼中，这个糖糖姐姐是更成熟懂事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身边也会有这么一个角色，一个朋友，大人都会夸他，就我们会被影响到，但是又不愿意完全的去复制那个人。然后还包括这里电影里面呈现的老师，当然他的戏份不多。我们以前十几岁身边也会有这样的老师，就是可以最高效最精准的来告诉你什么才是对前途最有利的选择。
对
对，像影片一开始，然后老师就让他为了中考你就不要去搞你热爱的物理了，你就报那个英语兴趣小组吧。
对，
然后在课堂上，我记得有一幕是有一只蝙蝠飞进了教室哈，就整个教室瞬间就乱起来，孩子们哇就跑作一团，然后那个老师是很冷静，然后很迅猛的就把书一扔，就击杀掉了那只蝙蝠，然后面不改色，然后就把蝙蝠扔出去，他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赶紧回座位上继续的做卷子。就是我就觉得这些形象哈，就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就是身边都比比皆是，就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对，还有那爷爷奶奶啊，
对，
其实对这个孙女儿李纨还是疼爱的，也是呵护的。可是呢老年人嘛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当这个孩子表现出，特别李纨哈，表现出他自己的任性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爷爷也是，我还不如一条狗。
对
是是这样的话，
隔代教育。
对对，他其实里面集中了，就像你说的，隔代教育，他集中了挺多教育方面的这个冲突点哈，就是比如说作为李纨来讲，到底是按自己喜欢的去选择呢，还是按着有用的父母觉得或者老师觉得好的对的来选择。然后还有就是跟这个父亲的关系啊，到底是接受他的这种粗暴的塑造呢，还是按照自己里面的小心思和这个叛逆来对抗他。啊，还有就是跟这个爷爷奶奶哈，就是整个它呈现很多，真的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家庭里面的三代同堂。当然，它还集中了一个就是离婚的、离异的又组建的一个家庭。然后，虽然母亲那一方没有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冲突的这个戏剧张力里面，只是最后出现，但是就父亲这一方，就是父家哈，这一方已经够这一家人喝一壶的了。
是，对，我想到这个电影的英文名称也挺有意思的，它就叫《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就是特别巧妙，也挺有深意的，因为它就引出了这个电影的一个核心角色，就是这只狗。这只狗呢，是爸爸为了讨好李纨买来送给他的。就一开始李纨是比较冷淡的嘛，他本心其实对小动物是蛮有兴趣的，但就像我们以前十几岁一样，就故意的不想去迎合大人的安排嘛，就不要。但那只小狗又死死的缠着他，那很快呢他就打开了心门，这小狗就进入他的世界。然后你看他跟小狗起的名儿哈，叫爱因斯坦，也表现了他真的是很喜欢物理，虽然这个爱好不让大人尊重吧。然后后来他就跟爱因斯坦同吃同睡，形影不离的生活。这只狗就变成了他在这个孤独迷茫的青春期当中真心接纳的那个好伙伴。虽然他只是一只小狗，但可能对这个孩子来说意味着很多。但是一次意外嘛，就爷爷带着个狗去买菜就弄丢了，但大人们没有去找这只狗，反而回来的时候是叫李纨，你要懂事，你别闹。就他就不理解了，就是他那一晚上就大哭着就 跑遍了所有的菜市场、宠物店，然后挨家挨户的找这个狗，就拼尽全力的在那喊，就谁也阻止不了他。我想可能在大人的眼中，这时候的李纨就像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吧，就太折腾了。就狗就只是一只狗而已，它比人重要吗？我就想可能少年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就是说不清楚，就没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解释一些问题，最后就变成只能闷着头吧，一边挨骂一边往前冲，就只能这样。所以你看他后面他把那个寻狗启事哈贴满了到处，但是还是找不到。那家人就以成年人的思维想了一个办法，就买了一只新的同品种的狗，说这就是你的爱因斯坦，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指鹿为马，都告诉他狗回来了，你要接受，就很奇怪。然后但你站在这个小女孩的角度，她是不理解的，就是她非常单薄的在那解释说我并不是非要一只狗，但是呢这样的解释大人是听不进去的，反而换回来了是对他那个继续的新一轮的轰炸。就是大人的那个思维就是我们已经给你找回来了，你还要怄气吗？
对，你就像你刚才说不是同频的，就在你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回想那样的一个场景。你看很有意思哈，就是大人对狗丢了的时候对李纨的要求是你要像大人要懂事儿，你长大了你应该懂事儿了。当大人用哄小孩的方式给他换了一条狗哈，就是冒充了一条狗给他的时候，却又要求李纨就像孩子一样的，你不要去分辨，已经给你了，你就玩去吧啊！这个就是那个你小孩嘛，我糊弄糊弄你哈，就可以了，你也别讲那么多。你看到大人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的他那种矛盾，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基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智慧的方式。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好像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里面特别多的那句话，就是你应该做什么，你该长大了，你该懂事了，就很多这个你应该。
是的，
我相信李纨他的家庭所有这个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大人，他们自己的上一辈，他们自己的父辈，在他们同样的年纪的时候对他们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对，都是混乱的。
对，你应该这样，就完全就是混乱的，不去仔细倾听这个小女孩。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李纨，其实一直说她我不是一定要这个狗，你们有没有尽力呢？哈，她其实在乎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你们有没有去尽力去找，有没有就是顺便能关注到我的情感。其实她还是需要的那种是情感的交流。
对。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哈，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是在爸爸的拳头下解决的。对，因为这个女孩啊，她到处找狗，不理解大人的这种行为，然后就搞得家里天翻地覆嘛。然后爷爷脚也崴了，奶奶出门找她，差一点也迷路了，
差点没回来。
对，这个爸爸就怒了呀，就把他大揍了一顿。所以最后这个李纨的接受和他的道歉，就像 Helen 讲，不是出于沟通和情感，是屈服于爸爸的拳头，他的暴力。他只有去接受那只假冒的狗养着他，但是他却不愿意叫那只狗爱因斯坦。对，所以我就真是可能很多的孩子哈，包括现在长大成人的，看到这一幕都会想到小时候我们被大人误解但是又没有能力去反驳的那些经历。我想到两年多前啊，我去看这个电影，最后散场的时候啊，后排就有年轻的观众在说应该让爹妈都来看看这个电影。我就想他的潜台词就是要让父母反思嘛，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妙的哈，他说中国的父母一辈子都在等孩子说一句我爱你，但他们不知道孩子在等的是一句对不起。
对。
好犀利的
太形象。对，这个这句话真的，我想不光是现在中国的父母和孩子，我觉得我都像是就每一个经历那样年代的人哈、嗯、虽然我跟他们就是年代的距离很远，可是我觉得、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父母一直在等待你爱的回报、嗯、啊！我这么爱你的，我什么都为你好，但是呢，孩子一直在等你这种，你像我小时候，我爸爸也摔过我的狗啊，把我的、嗯、我想要养了一只狗，他说他丢到河里面去了，最后、哦、嗯，好像不是丢河里面，是送给人了，对。那种委屈啊，那种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那种委屈啊没有地方诉说，所以对孩子来讲就觉得你父母欠我的是一个道歉，你看我被你的原生家庭哈、哦、毁成啥了、嗯、
是的
对，
我想年轻人更能带入李纨的角色吧，但是我听那个观众这么说，我又反过来想，如果是一个中年观众在看呢，他可能就更能体会到片中爸爸的那种左右为难，然后很焦虑、嗯、压力很大的状态吧、嗯、所以你看到这是两代人的鸿沟，就其实不仅仅是代际关系，我觉得就很多的关系、嗯、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这样窘迫的，就像一代又一代，一群人和另一群人，或者说两个个体甲与乙、嗯、常常都是这样误会的，然后很多寻求理解的尝试又变成了下一轮我们互不理解的开始，就人是这样的无奈啊，就是一边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又在对对方的失望当中就蹉跎而去了，就片子当中的孩子希望父母能够看到他们青春期成长之痛，但父母呢又希望孩子快点长大、嗯、就能懂得成人世界的压力了嘛，
嗯，
我就想到人啊如果只盯着自己，所以我们肯定看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啊我的悲伤逆流成河，就用现在那个、嗯、著名的这个话哈、啊，就我们自身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能跳脱自己去看到别人的维度的，因为我们都是放大别人的不足而不看自己的亏欠嘛，就因为我们实在太受限了、嗯，就真是需要一个另外的、嗯、更高的源头来向我们来启示一些东西，才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少一些浪费，少一些损害吧。嗯 嗯, 嗯，
对，不然是千年的循环。嗯、你这样说，
是
真是啊、这个教育的困境、家庭里面的这种伤害、人际关系的伤害，就成为一个永远的循环，因为我们永远认为错在对方。家长永远认为孩子没长大，哎，不懂事儿，孩子永远认为你不理解我啊，所以这种，
是
但是又从来没有学过，就是当青春期一晃而过的时候，很快的长成以后，这个经历了青春期长大的孩子，当他有家庭的时候，他又陷入新一轮的像父母曾经对他一样的新一轮的他对他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学习的途径。没有成长，没有认知观念的拓展，只能是一代一代的模仿，一代一代的循环。嗯，嗯
对，就是成了一个死循环。
对，
就像
可
对,
对的，
就像这个爸爸啊，他不停地说啊，你长大就好了，你懂事就好了。其实他内心哈、啊，他不知道什么叫长大懂事，就他也没有那个标准。可能他是不是觉得孩子只要听话顺服我啊，嗯、就叫长大？嗯后面我们看到父亲对李纨的认可、嗯、觉得啊你终于长大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李纨物理考了全省的第一名、嗯、他拿到了保送的资格，然后哇爸爸觉得哇这下争气了，简直太懂事了，爸爸都没有去反思哦就是我女儿是在他最喜欢让他的物理上拿到了奖，就不是我们强逼他学的英语、嗯那个英语演讲比赛李纨都忘词放弃了，但是他在物理上却这么有建树，就爸爸没有任何的反思、嗯、他只觉得啊我女儿现在懂事了，那我要把一个难题给他交代了、嗯、就是他突然就带女儿去见了那个弟弟，这个时候弟弟已经两岁了嘛，而且让李纨参加了弟弟的生日宴会、嗯、就你看这个爸爸的沟通哈、啊，他也是很苍白的，他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就带女儿去看那个弟弟在那溜冰，就说了 几个字，说那个穿黑衣服的是你弟，然后他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当然这李纨可能现在比一开始哈还是稍微成长了一点，他就还是扮演着一个很顺从乖巧的女儿应该的那个样子，就整个生日宴会他都很努力的在那陪笑，然后他看着弟弟这时候已经成为了全家的最重要的焦点，然后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嘛，就李纨就在人群的最外围为他唱，你看到他是很努力的要去融入和接近，这个时候没有成年人来帮助他，他是自己在那儿啊、很艰难的往前试着去接近，他是没有办法像糖糖姐姐那样，就糖糖姐姐只需要大人送一个包做礼物就马上可以把那种不安变成殷勤，就那是另外一个形象，但李纨就是这样别别扭扭的，然后很艰辛但又努力的接纳了弟弟的进入、弟弟来了过后哈、就后面的情节就真的很巧妙，就让家里那只讨厌的狗成为了李纨真正的爱因斯坦。
嗯，对，那我们听小磊跟我们聊这部《狗十三》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李纨在这样的一个青春期里面，和父母和各种关系的这样子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对撞当中，他到底有没有成长呢？那到底是什么能使我们真正的成长呢？我们呢就卖个关子，先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啊下一期再和大家接着谈，好吧，小磊。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